那主要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弟兄姐妹们上来，但是，有一个小问题，我是今天不知道没有准备，那么求主带领我们在你圣灵的带领下，让我们今天一起仍然有所得着，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嗯，好，我们先请读经的姊妹来读经。今天是玉华姊妹来读经，是吗？Grace。
罗马书11:25-36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以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我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我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慈和显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惜。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惜，现在也就蒙怜惜。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惜众人。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
对，这一部分实际上是罗马书11章，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从第9章开始到11章，就是讲有关以色列人的命运。他这个论述啊，到今天这部分讲到一个高潮和总结了。然后呢，他也揭露了一个奥秘啊，并且呢，就是通过这一部分的叙述，就是进行对神，就是他的至高啊，他的伟大，他的智慧，对神进行一个赞美。然后其实今天的内容可以分为3个部分，就是第一个部分是从25到32节，这个部分是讲就是神拯救计划的奥秘啊，比如说是25节，他讲到就是对这个奥秘的揭示，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说以色列人或者是就算他们其中的大部分吧，就是今天也是啊，就是他们大部分都是心硬的。但是呢，是暂时的和部分的，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也就是说，当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啊，这个也就是意味着神在这个历史当中，他有一个特定的救赎的秩序啊，次序，就是说先这个以色列人，然后外邦人，然后最后全以色列人都要得救。那比如这里就在26到27节讲到这个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这个经文其实即使放在今天也是蛮受争议的，就是说，一般现在就是大家都能够比较接受的一个理解呢，就是说不是说每一个以色列人都会得救，而是在这个历史终结的时候啊，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呢，有大批的犹太人啊，他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啊，他因为作为神的这个特殊的选民，就说他整体的分享这个耶稣基督作为弥赛亚的救恩，这个也就是印证了我昨天提到那个先知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这个救主这个锡安降临除掉罪恶的预言啊，就是说神又击打又医治啊，最后以色列的余民全部归向耶和华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下面一部分就是28到32节，就保罗用一个非常精妙的这个辩证视角来看待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呢，就福音而言，就是他们因为拒绝耶稣基督嘛，被视为这个仇敌啊，这个反而成了我们外邦人的益处，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否则，如果主人不把那个食物掉到桌子底下，那桌底下狗都吃不到渣啊。这个我们不是狗啊，就是，就是。这个是给我们获得一个福音的一个机会，然后就拣选而言呢，他们因为这个列祖啊，比如说这个亚伯拉罕的缘故呢，他依然是蒙神怜爱的，他们的地位还是真的有点特殊的。然后最终呢，就是说神将所有的人都圈在这个一个圈叫不顺服的一个圈圈里面啊，目的就是为了怜悯每一个人，给每一个人都有救恩的机会。当然他知道哪一些人会获得救恩。哪些人不会？但是他都给我们人人机会均等的，就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救恩啊都赐给我们，就是看我们接不接受啊。这个救恩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不是人的行为。那下面最后一部分呢，就是33节到36节，这个是对神智慧的赞美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每天祷告的当中，我们有没有引用这样。这个大灾啊，这个神智慧的啊，真的是这个丰富的智慧知识，有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就是我们有没有在想，我们是把神作为一个真的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宰，而不是把他作为我们的神灯。神啊，你要替我这样做；神啊，你要替我那样做；神啊，你要给我这个公司的好工作。神都是主宰，都是大有智慧的，神还能听你的吗？是吧？就是说，我们要把主权交给神。然后这个部分就是阐述了神深奥难测的这个救赎计划啊，就是保罗啊，他是真的是情不自禁。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也会引用这里的金句啊，就是发出这个赞美、感叹啊，神的智慧和知识何其的深。长阔高深啊，我们有一首歌不也是这样的吗？就是就是他的神的判断和踪迹，没有人能够测透，没有人能够测透。然后呢，他也用一连串的，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修辞，来强调这个神的绝对主权和神的超越性。谁先给了他，然后使他后来偿还呢？答案是没有人，没有人，他是最大的，他是阿尔法。啊，它也是 Omega，就是万物都是本于它，依靠它啊，归于它。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要说，一切荣耀都归于神啊。这个，所以说这段经文它的核心信息就是，神在历史当中就是有一个主权性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啊。这个包括犹太人，包括我们外邦人，包括每一个人啊。但是呢，犹太人他暂时的硬心啊。这个不是说神计划的失败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反而是给神计划就是展开下一个阶段，等于是开路，等于是一个过渡。然后最终神的怜悯要临到所有信靠他的人。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作为信徒呢，我们应该谦卑啊，怀着一颗敬畏的心啊，将荣耀归给这一位就是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的智慧来测度的神。然后思考的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神的这个奥秘啊，这个奥秘其实是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东西，它不是说让我们困惑啊，这个实际上它是要怎么说，这个真理是要挑战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本性都是自己想要控制一切的。啊，但是呢，实际上你的信仰和生活当中啊，如何就是学习。比如说在神的奥秘当中，完全的来信靠他、仰赖他啊，还有就是关于神的这个设立的这个次序和时间啊，神的计划当中经常有直到什么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才发生，是吧？先有旧约，再有新约，不可能颠倒啊。所以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你经历，比如说神的，因为他的秩序的设定，他有延迟，有等候。然后你今天走过来，你再看到哦，这些经历，你更看清楚了神的计划，他的智慧，他的大能，他的设定。因此，我们更加的发出感恩啊！
我提个
这
问
个，
题吧，就是第32节把众人圈在不顺服之中是什么意思？
这个不圈在这个顺服当中，就是说犹
就
太
大
人
家
跟，
讨论吧。
哎，对，好，好，这个正好。3个问题。
好，非常感谢陈杰这层面的回答，就看得出陈杰的功底很深，随时就起来就可以分享这一段。那我们其实陈杰很好的抓住了这段经文的这个主题，一个是奥秘，这个保罗看见神的奥秘，他是以赞叹回应的。还有一个就是保罗他说，万有就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经常以神为中心，让神得荣耀。好，我们刚才围绕陈杰和怡红提的三个问题，我们进到自己的小组。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虽然是陈杰准备给我们临时上场给我们说，但是我们小组仍然是讨论很激烈啊，就是围绕着陈杰讲的这个奥秘和这个三十二节，就也是讨论的很激烈。所以我们总结就是，无论是外邦人或犹太人，都是需要救恩的，也不要自夸自己。所以这个神的这个所谓把我们圈在这个不顺服之中，不是任凭我们，并不是说神要强迫我们去犯罪了，其实是神任凭我们去经历自己的悖逆结果，好让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无能和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所有的其实我们是所有的人都是在不顺服这个同一处境之中。这个以色列是人是因骄傲不幸而跌倒，这个外邦人呢，也是我们自己也是远离神拜偶像，所以所有人在这个不顺服的同一处境之中，所以没有人能自夸自己就比别人好。这个罗马书3:23就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我们今天从第四组先开始吧。
第四组是我们是吧？那我们也是讨论，这两个题比较多。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奥秘啊，奥秘，在以赛亚书59:20，他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个奥秘呢，是先传给犹太人，后传给外邦人。但是呢，得救是外邦人先因着耶稣基督的，先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得救，然后犹太人全家得救。所以这个还是记得那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是不是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然后还有弟兄分享说，哎，这个奥秘其实在这一章中已经说的挺明确的了啊，就是他这个后面紧接着就说，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那么后面也是，在这章的最后，赞美神的时候也有提到啊。身栽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后面一直到这个结束，就是赞叹神的智慧。那么，有的时候这个神的奥秘啊，我们是需要知道的，神肯定是明明白白给我们写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第28节说，就着福音说，你们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这可能也是这个奥秘的一部分。因为不是因为功德被拣选哈，所以没有可夸的。就是28节也是讲到这个以色列当中的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哈，他们虽然好像对神的这个拣选是 给神对神的这个律法好像是很严肃啊，对神的拣选呢又很自豪，那么反而他们是这种觉得是自己有功德的这种情况，让他们没有办法得到救恩，所以我们就是要警醒哈，因为，我们不是被功德拣选，没有可夸的，神的话和神的应许也是不会改变的，那么神的爱也是永恒不变的，这个也要讲到那个，就是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哈，特意要怜悯众人，那么在不顺服的这个状态下，每一个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让我们可以脱离这种已死的状态得救，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谦卑顺服，然后最后，保罗不由自主的就在这一章，他就发出这个赞扬和颂赞哈，这个可能也是应该我们平常共读神的话，最后不由自主的发出的这种，状态，就是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都是神先开始给我们的，然后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那我今天分享这么多，那我们小组有谁有补充哈？
哦，谢谢怡红姊妹的分享。所以这个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经常看似不明白的这个历史的转折，其实都是神荣耀计划的一部分。他有他的大计划，我们不要钻牛角尖去搞清楚什么是奥秘，我们只要顺服就行。那我们来听听第一组的分享，雪英，你代表第一组的分享。
我们组里大家都讨论得很热烈啊，就是第一个这个问题，神的奥秘。那这里的奥秘就是他对外邦人讲的，就是神救恩计划的奥秘啊。那神救恩计划就是，其实是神，那个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个是新约也是神计划，耶和华神计划的一部分，他是跟我们立了约。那么这里边就是有几节经文，就是他与我们立约，就是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就是他是引自以赛亚书59:20-20，就是必有位救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远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神耶和华是预先知道的神，就是个所有的东西，耶和华都知道，也是预先计划的啊。就是那个耶稣基督救恩是神预先计划的，也是。那么他那个，所以这个约是新约。那么后来那个所列的约是新约，耶稣神的救恩计划是新约。他是22节，就是21节，他讲至于我与你们所列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们的灵，传给你们的话，必不离你们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是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全家必须得救。就是神老早就说了，就是神的灵会加给他们。昨天以西结书也讲，就是神把他的帷幕打开，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是他们悔改，是他们成就神的计划，所以这个得救的计划都在于神。就是刚才和那个邱定松讲，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计划是神预先知道、预先制定的。这个就是那个，还有一个所列的新约耶利米书，但是那个31:31-34里边又讲，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他们现在是跟他们立新约，旧约是他们，旧约是他拉着他们说，他们还背逆了他。但是现在神他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居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要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从家的人，从最小到最大，他们都认识耶和华。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以色列的全家必得救，这是神的计划，神的奥秘，神的救恩。那么这个以色列全家必得救，是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我刚才在查的时候讲，我说耶稣来了，出生到现在有几年？我查了一下，有2059年还是29年，反正2000多年了。那么以色列人还不信耶稣基督，我心里好难过。我说我们外邦人都信耶稣基督，以色列人还不信耶稣基督，但是这里就是有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就是神要叫怜悯谁就要怜悯谁，神要叫谁刚硬就刚硬，神要那个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神这里边这个以色列全家叫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全家得救，他这个得救还是耶稣再来的时候相信神的人认罪悔改人才得救，并不是现在的以色列全部得救。那个还有第二个题目就是。神将众人圈在不顺服之中，其实这个圈是其实是神任凭或者允许人的自由意志。那么人是罪人，没有一个良善的，就是人像没有一个顺服的，我们都是罪人。就是所以神耶稣基督也派自己的独生子降临，就十字架舍己。才是怜悯我们，才使我们众人那个赦免我们的罪，因信称义啊。这个圈就是任凭的意思，也是让我们自由意志啊。那么神他们，我们这是弟兄、卫峰姐妹、卫峰兄弟也讲，外邦人不要自夸，也不要就是自高，就是我们先那个不要自高，不要自夸，要敬畏神。因为我们的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不是靠自己的才能，也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而是耶和华神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也不要说别人是罪人，我们自己都是罪人。我们要谦卑顺服，姐妹讲，我们要谦卑顺服，只有谦卑顺服，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谦卑顺服心，我们。才，我们要还有一个好都觉得我们自己亏欠神的心，我们才能谦卑下来，就是啊。那么神的奥秘是，就是神的丰富知识和奥秘，这个是神是，就是神的奥秘是长阔高深的。我所这个谁知道主的心？其实神耶和华神知道，就是那个神是掌权的神。就是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还是掌权。神就是神是主宰我们的，所以万有也是他的，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顺服他，依靠他，谦卑的认罪悔改，才能得救，才能荣耀神。
哦，谢谢玄英姊妹的分享。所以我们在不理解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当看不清方向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赞美主。好，我们来听听第二组的分享。
这个刚才两组分享的都非常好哈，就是雨枫姊妹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这个众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啊，我就想到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吃那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你买大闸蟹的时候，如果要买的很多的话，那个摊主会把这个一串大闸蟹都给你串起来，然后。 这个，所以当中哪一个大闸蟹它都逃不了，下锅的时候就都连着绳子一起下锅了。然后就是我们的光景就像那一串大闸蟹啊，我们是外邦人，那犹太人呢，就是我们和犹太人就原来啊都陷入在这个不顺服的这个光景当中，他们的问题是硬心啊，我们的光景是犯罪，所以说我们的本来的结局都是死亡，但是神的目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就是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摆脱罪的捆绑的，所以从而呢使我们就是看到转向神的怜悯，这个怜悯呢就是通过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获得，然后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打破了这个罪的锁链，也就是说这捆绑大闸蟹的这个草绳啊就被断了，然后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活。这个永生的这个恩典，然后其实所以给我们今天也是想到，对于我们这个教会啊，就是的福音朋友啊，甚至是有一些刚硬的，看起来甚至是有一点命的这个福音朋友啊，假如有啊，我是说，就是啊这些暂时的软弱的肢体，我们都应该像耶稣基督一样，多一点恩典，多一点爱，少一些苛刻啊，就像这个耶稣基督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就像连续。这个像我连续你嘛，就是说，本来我们的命运跟他们都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要带给他们这个因着耶稣基督带给他们生的这个盼望啊。然后后面就是讲到这个奥秘啊，其实这个跟我们今天社会其实也有点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尤其是在欧美国家啊，推崇科学、推崇理性，说穿了就是推崇人本主义。科学它本来不是一个坏的东西，本来不应该跟神来对立的。科学只是发现了神的规律而已。科学它本身不能像神一样创造任何东西，它是发现啊。但是现在呢，很多不信神的人都觉得科学为主啊，有了科学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啊。这个但是神的奥秘在这里其实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我们的认知真的是很有限、很有限的。我们现在即使是我们基督徒，就像师母说的，我们明白了救恩啊，明白了成圣的奥秘，但是对于天上的很多的奥秘，其实我们是不清楚的。哪怕就是我知道这个成根平台查过启示录，但实际上谁敢说我们对于神的这个奥秘都清楚了呢？是吧？所以说，真的是人的这个谦卑啊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就是有时候啊，我女儿她要考那个生理学的那个考试啊，就是她让我就是给她复习，然后我就会看到里面啊，这个人的血管呐、神经啊、肌肉啊，这个哇，这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比如说一个手的部分，就非常的奥秘了，更不要说神创造了天地万物。所以说，我们人对神应该有的就是说，你就是敬畏啊，就是谦卑，而不是觉得自高自大。我要超过神，然后我要做敌基督啊，那个真是不应该有的态度。然后呢，我们人也经常会自己，比如说你通过很多人买保险啊，这个投资啊，来寻求属世的安全感。我们觉得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掌管人生啊，其实不可能的。就是说，这个神的奥秘实际上是远远大过你可以对自己的控制。哪怕你生一场病治不好的绝症啊，你这些都是一场空啊。就是说，所以我们可以始终的去认识到，就是掌管历史和掌管我们的生命是神。啊，它有绝大的奥秘，不是我们自己，所以说我们要交出我们人生的这个主导权。所以，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意识要转向是谁啊？从为什么转向你是谁啊？这个 C.S. 路易斯也说，我不知道神为什么使这些事情会发生，我不能够理解，但是我知道神的特性啊。我们也是怀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知道他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万物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知道是谁在掌管，比你知道为什么要发生，能够给你带来更深的平安啊！在已知的东西上建立信心，然后每一天这个操练谦卑的这个祷告啊，这个什么叫谦卑的祷告？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虽然我不明白发生的一切，但是我选择信靠你啊！这个本身这种祷告就是一种谦卑信靠的一种祷告。 然后还有就是关于神的这个次序和时间，我们刚才这个经文里面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外邦人得救的这个次序啊，也看到这个延迟，看到神的智慧，就是说实际上这种经历啊，其实说可以看到神的智慧和神的这个时机的把控。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时刻？比如说我非常想得到某一个职位啊，结果但是最后就没有得到啊。这个看上去有一扇门好像给我开了一半，结果这个门最后关上了，然后我就等啊等啊等，最后呢也没有结果，最后我也没有得到啊这个，然后这个时候你肯定之前你很想要这个职位，你祷告了，然后神没有开这个门啊，所以说我们其实事后啊，当我们走过了这个经历啊，就是我们看到神的这个智慧和对神对时机的把控，就是说在那段等候的时间里面。啊，就是神其实来对付我生命当中的这个骄傲，我觉得我可以控制那个职位，非我不可。但神让我就是学习，就是说，不是非你不可的。然后呢，你在你原来的职位当中，你仍然是可以忠心的服侍啊。然后呢，也许说这个新的职位啊太忙，会占用你很多的时间啊，使你陷入那个高节奏的工作当中，你分配给神的时间就少了。啊，所以说，也许神就是不让你去获得这个机会，是对你有好处的，是为神的时间表，就是让我先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然后再去做他的事工。啊，然后呢，这个也许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职位啊，是我的全部，我的未来，我的 career path，但实际上在神的大的这个 big plan 当中，其实只是一小块。然后就算我当时会得到那个职位，但是实际上。我可能会出现，可能会错过，就是更加能够荣耀神的机会。那个，也许神的延迟呢，是为了调整这我们的路径啊，给我们带到更美之地啊。那个保罗他们那时候不是要到比推罗去传福音，结果神的圣灵阻止他们，让他们往马其顿那个方向去啊。就是圣灵就像那个你的 GPS 一样，随时随地不断地校准你的方向啊。我们要相信圣灵的引导一定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啊。然后就是也是也许在等待的时间里面呢，就是我们学会安静在神的面前啊，就是。学习在他的面前安静的等候祷告啊，不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要为了来遇见神，遇见神啊，让我们的信仰从一种跟神交易的关系。什么叫交易关系？我祷告，你给我成全，你不是在跟神做交易吗？那你有什么资格来跟神做交易呢？就是深化成为一个生命的一个连结的关系。什么叫生命连结关系呢？就是无论环境如何。啊，神是我唯一的满足。这种关系的深度，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能够成为你稳行在高处啊，这个啊的保障。师母，请你来补充。
我们这一组有人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第27节哈，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除去罪的时候，当神的这个耶稣基督，因为救主是从锡安出来，所以这个指向耶稣基督哈，所以他除去我们罪的时候，这现在应用到这里，就是除去罪的时候，也就是。他跟我们所立的约，那立什么约呢？旧约里面我们就说那个立约是单向的哈，是神自己就是赐福啊做什么，然后其他人通通都不听哈，那个就是罪恶满贯哈，所以让我们看到人就是这个真的是人的罪恶满盈哈，那。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神的帐幕就打开了哈。那个圣殿的那个至圣所的帐幕一打开了以后，就是双向的沟通哦。双向的沟通意思就是神呢，他答应永远不离弃我们，与我们同在哈。但是我们的回应呢，我们要听他的话，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这个是双向的哈、哦。所以新约里面的话，就跟我们就很明显了哈、哦。你那个这个单方面的话，人不喜欢哦。但是神要我们也是要 我们自己这一部分也要该尽的就要尽哈。那神的爱就神的圣灵就永远与我们同在哈。所以这个双方向非常的重要，所以他的立的约是双方的约哈，不是单方面的了哈。所以旧约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单方面的，我们是不懂得满足的，哎，然后。还有刚那个Flora 问的那个问题啊，把我们圈在不顺服中间，我们就是不顺服的人呐、啊。你看看哪个地方我看他讲的，我就不同意呀、啊，就是常常就是不顺服中间哈、啊，然后就碰了一大堆的那个
例子。
就是一大堆的问题就是产生了哈、啊。你因为不顺服嘛，你这个。就给你阻挡，那个人就给你阻挡，去凡事就通通都不亨通了哈。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神还没有放弃我们哈。神他就怜悯，当我们看到神的怜悯了以后，哎呀，我们再去看那个不顺服的人的时候，就不敢批评论断了，因为我就是这个不顺服的人哈。那不批评论断了以后，其实。这个也就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很多的功课，所以就这个是神怜悯我们的，我们这么不可爱，他都还给我们机会。那别人那么很不可爱的时候，我们把他踩下去呢，还是一样，就是也跟有神的这个怜悯的心肠，我们的心胸宽大哦，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学习的功课。
非常谢谢陈杰姊妹和黄圣母的补充，分享的非常好。我们来听听第三组的分享。
好的，我代表第三组啊，从四个方面分享。第一个就是，当我们听到这个赞美诗的时候，有弟兄有姐妹就流出了眼泪哈。为什么呢？我们经常在世界上，觉得好像我们经常被不公平待遇。实际上，耶稣基督为我们背负的罪债是我们欠耶稣基督的哈，真的是，耶稣基督他。背负的最不公平的待遇在世上，但是呢，他又是施行了神最大的救恩哈、啊，所以呢，为义就是5章7到8节说的，为义人死是有少有的，为人人死还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哈、啊，这个奥秘实际上在每时每刻、每章每节都在向我们展示神的救恩、神的奥秘哈、啊。第二个呢，就是通过比喻，我们明白神的救恩，就像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对全人类的爱，就好像父亲对不听话的孩子的爱一样的，因为骄傲时时跌倒，但是呢，神一直在等候，一直在挽回。最后他赐他的爱子独生爱子来拯救哈，所以呢，让我们要明白神的爱是何其的广大，他的爱又是一种牺牲的爱哈，所以呢，我们要认识以色列人没有被弃绝，这也是神的奥秘里面，为了要拯救以色列人，先拯救。那些顺从接受他因信称义的人哈，我们所以呢，我们要相信以色列会被拯救，我们已经在被拯救之中。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第32句话，比较扎心的一句话，就是说众人都被圈在不顺服中，是因为我们都行在死因幽谷，哈，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偏离神道，我们是罪人，所以呢，神的恩典他是连续我们的，他是拯救我们的，哪些人回应，哪些人就得救，哈，我们是不能自救的，这是对于第32句话，也就是第三个我们的思考哈，第四个呢就是回想全部11章，实际上是神与我们有约，我们要回应神对我们立的约哈，而我们只有通过耶稣基督与幸福的源头连线哈，像我们这一周要做幸福连线，幸福连线和谁连线？通过耶稣基督和神连线，我们才能够获得神创始。城中他的旨意哈，所以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是听他的话还是不听他的话？我们是当表面的基督徒还是当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是成为以色列人，名义上的以色列人，还是真正的是因神的拣选作为这个民族而去真正的信服他、顺服他、跟随他？真正的成为他的选民和他所要向全世界。展示的这个选民的这个本分呢，所以呢，我们只有本于信，因于信，只有信，然后呢，要行，要付出行动哈。如果没有行动的话，这就是挂名的基督徒。那我们怎么样不做挂名的基督徒呢？就是说听了我的话又去遵守的，就像房子盖在磐石上，而不要听了话不遵行。就像房子建在沙土上一样的，我们要听了去行，而且真正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耶稣告诉我们的话去行。所以呢，有一句诗就说：“众人都想进神的国度，却少有人愿背负十字架。”那是什么呢？还是不顺服，没有去跟随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背着十字架，为我们付上了罪，为我们的重罪付上了，代赎的。宝贵的价，生命的价，所以我们不能光是听一听，嘴上说一说，就离弃了哈。那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辞而遵行的人，让我们去遵行，不要去当那个表面的基督徒，同时更不要只理解片言之语去。做以打着神的旗号，打着基督徒的帽子去做违反真正基督信仰所说所照要我们做的事情，就像希特勒当时的他要去灭绝以色列人，他明白吗？他要是读了第11章的话，他不会去做的哈。他实际上不明白，他是打着要。打着基督的信仰的这种牌子，多少信仰是因为偏离而人不明白真正神的旨意，去行出人的旨意，而犯了多少罪，以至于造成了很大很大的破坏。求神给我们敬虔的心，让我们明白主的话，明白主的旨意。感谢主。
Amen. Jody 兄，你有开麦？
哦，刚才有个电话打进来，好，感谢雷星姊妹第三组的分享。所以这个罗马书这个十一章这个结尾，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颂歌了。你看保罗，他看见神的救恩计划后，他不是疑问，而是敬拜，而且是最后他说要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是在我们每一次这个困惑和软弱和恩典受到恩典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会说：“主啊，一切都是本于你，依靠你，归于你，直到。”愿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本周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有一个提醒，就是本周日就是11月2号，北美的这个夏令时间就结束了，就进入冬令时。所以礼拜一开始，11月3号开始，我们这个成更的时间。美国东岸的时间还是早上7点半，但是中国的弟兄姊妹，就是中国的时间的晚上的8点半，就是中国的弟兄姊妹稍微注意一些，
周弟兄，我们改时间，冬令时间是周六的周天，
周天11月2号，对，但是他们
对，
礼拜
就
一
一
的时
天
候
的
可能
修
会
改，
休息一些，对。11月2号是我们经常是在礼拜六晚上睡觉之前就往后播1个小时。
对
对，
，Steven，刚才你说的那个改时间那个事儿，能不能在咱们的群里面？再细心
昨
的
天辛迪
发
发
一下，
了，昨天辛迪有发，
他那
已
有没
经
有这
发
个
出
Cindy
来
发的？
了。
有没有时间？就是哪几月几号？然后是
礼
美
拜
东
一
时
开
间，
始，
然后北
京时
哎哎，
间
磊
都
磊
比较
弟
明
兄，
确的。
对，我等一下我来发。
OK，Thank you。
已
好，
经发了，时间都讲了。
好，我们等一下，我们大家还是一起把主导文背一遍，然后结束的时候请梅上道给我们做结束祷告。好，我们大家一起开始。
我们在天
我们
上
在
的
天
父，
上的父，
愿
愿
人如
人
遵
都
你的
得
圣
你
名
为
圣，
圣，
愿你的国
愿
降临，
降临，
愿你的旨
旨
意
行
在
在
地
上，
如同在天
上。
上
上
我们日用的
我们日用的
饮食，
是
我们
赐给
免
我
我们
们
债，
免我们债，
我们免了人的债，
叫我们遇见
叫我们遇见
使救我们脱离
救
凶险，
我们
被夺
脱
走
离
金
钱，
权柄、荣耀、凡是
在
使
地
的，
到永远。
阿
到永远，
阿门。
阿门。
我们天上的父，我们都感谢你啊！这一周，你一直带领我们，通过圣灵的引导，我弟兄姐妹的热心，能够通过我们查到这个完整这个十章或十一章。主啊，让我们真是听你的道，就要遵行，不要只是过眼云烟。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大能力的，让我们活在你的话中，活在你的旨意之中。主啊，求你祝福牧师，现在他在外旅行，保守他的脚中，要保守在平台的弟兄姐妹。祷告奉主名求，Amen。
Amen.
Amen.
Amen.